好，我们先开始哈。我想还有一些弟兄姐妹陆陆续续会进来，但是因为我们这一堂课会跟其他以前的课，会有一点点差距，是这一堂课是很多是操练的课，所以我们到时候呢要请大家分小组，好，后面都有题目，请大家要分组，我们要讨论，而且可能要有祷告的操练，所以弟兄姐妹要彼此来带导，因为这个课是要主要是要帮助弟兄姐妹预备心来服侍21天医治布道会。但是呢，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哈，也是有很多是跟我们的悟性有关，因为我们的心意要先被更新变化改变，那我们就可以服侍。
你帮我看，我眼睛看不见，我这个号码有在乱，对不对？有一直一秒一秒增加，
有，那就是有在录了。
OK。
好，请同学们先拿你的讲义 sign up， 然后我们一起先来有一个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耶稣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我们为着每一次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被你的话语来喂养，主啊，我们要来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让我们不要把这些 opportunity take it light， 主啊，每一次的机会我们可以活在你的眼前。每一次的机会我们有这样的悟性，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每一次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位分来听你的话语，来被你的话语来建造，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都要向你献上感谢。主，荣耀的王，求你自己在这里来掌权，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这个房间来运行，在我们个人的心中来运行，主啊，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像海绵一样吸收能力的心，让我们在今天的课堂的当中，主啊，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同感一灵，主啊，让我们说的听的，主啊，都受教在你自己的底下。哦，主耶稣，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来经历一个不同的层次，一层一层我们可以进入到那完全的信心的里面，主啊，我们可以享受那从天国来的恩高跟清神。谢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好开始。上个礼拜我们是请Pastor Michelle为我们带了一堂课，他提到了很多在末世这个神所使用的策略，可以来帮助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其中有需要有小组哈。那另外呢，我们在下一堂课或者是下两堂课的时候，还会提到一个神在末世要使用的策略，除了小组以外，就是 Marketplace Church。好，就是在职场上来做宣教的工作。那我们在下一堂或再下一堂哈，会把这个更晋升的、更详细的来跟大家讲，好，怎么样来做 marketplace 的 church。那我们今天呢的课堂主要是要来讲信心，好，因为我们要启动信心的引擎，我们才可以来成为一个导管，来做福音的工作。那我们今天这个讲义哈，你大纲可以把它稍稍改一下，因为我今天再一次看的时候，其实那个标题可以改成一二三，因为一二三可以方便你好记。所以第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好，二呢是两个信心，两种的信心，第三大点是三个层次，讲到信心的三个层次，所以是一二三。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我要请弟兄姐妹来回答哈。那我们既然都说信耶稣这么好，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被提到天上去，我们就干脆就进入天家就好了？为什么你信了耶稣，你还存留在世上？你并没有一信了耶稣，你就可以回到天家去，享受天国，享受天国一切的好处，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为什么我们不信了主那一刹那，我们就直接就到天家去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在地上生活动作存留？可不可以请回答？对，我们在世上有责任哈。好，你看到我们第一个大标题哈，神没有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就让我们直接好像到天堂去享受，还把我们放回在这个世界里面来生活，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了。好，这个新的身份呢，有一个新的工作，我们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大使，我们是这个大使馆的大使。好，那在这个大使馆里面，我们的 function， 我们的 job function 是什么呢？我们的 job function 呢，我们要活出这个国的风采，我们要活出这个国的荣美，我们要活出这个国应该有的气质，跟我们过去你不认识神，你在世上所活出来的那个荣美、那个风采、那个气质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是被世界的王辖制的，如今我们是来服侍这位荣耀的王，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我们的身份被提升上来，我们是神国在地上的大使馆的大使们， 所以我们要看自己不一样，好，我们要看自己不一样。那我们在这世上有什么样的工作？就刚我讲的，你要活出这个国的风采，活出这个国应该有的公民的气质，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去吸引人，好，靠着耶稣基督，你可以吸引人也想要移民到这个国家来，成为这个国家合法的公民。所以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给他来施洗，使他宣誓可以成为天国的公民。这个是神把我们摆在地上，没有直接把我们带到天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如果在地上要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传福音跟生活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它是 intertwine 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传福音是用你的 lifestyle 在传，用你对事情的价值观优先次序在传，不是呢？还有用你生活上的点点滴滴，你所 make 的 decision 的取向在传，不是只是单单用嘴巴在传。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是你们是我的见证，不是说你们去传我的见证，你们去说我的见证。圣经是说你们是 you are， 你们是我的见证。换句话说，这句话告诉我们，你的整个生活，你的人的这个身心灵三个部分，你的思想意念，包括你的言语，包括你的言行，价值观的取向，你教养小孩的方式，你用钱的方式，你娱乐的方式，都是在成为神的见证，都是神的见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要能够在生活上成为神的见证，是神的见证，我们一定要在圣灵的膏抹底下，我们才有办法活出这个天上跟天上的原则、天国的原则有关的生活。因为天国的原则很多是跟地上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完全相反。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好了，第一个我们可以讲到说，当我们在世上，你不论在工作上，甚至在服事上面都有可能，你受了冤屈以后，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一定想要办法讨清白，对吧？还我清白。所以你很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求取公道。但是呢，神很多时候要你怎样？要你安静，要你等候。因为神说要听凭主命，深渊在他，所以要听凭主命。所以很多时候神不要你第一时间就去为自己伸张，他要你能够学习安静，安静下来，伏在神的主权底下，神来替你伸张。所以这个跟世界的方法、世界原则不太一样，是相反的。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背道而驰的好多，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世界上的方法是叫我们说把别人踩在脚底下，你踩在别人的肩膀上，你往前走，你不可以输在起跑点，你输人也不可以输阵，一定是靠着这个争权夺利的方式，或甚至于抹黑别人的方式抬高你自己。这就是像我们上学期讲那个创世纪，创世纪最早的第一宗的谋杀案，亚伯跟该隐。该隐为什么要把亚伯杀掉？因为该隐做的是不讨神的喜悦，亚伯献的祭是蒙神悦纳的，他的心是对的，他的人是对的。该隐以为把亚伯这样一个对的人杀掉，他这个不对的人就可以变成对的人。那这个是很多世界的方法。你为什么在公司里面有很多的争权夺利，有很多的 politics， 就是因为他自己不对，可是他要把对的人除掉，就让他变成对的。那这是世界的方法。但是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学到的价值观，他没有告诉你用这种方法，他告诉你，你要做一个 leader， 你为首的，你就要为小；你为大的，你就要服侍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今天从小组长慢慢的好像做区牧什么什么的或者从组员变成小组长，那不是叫 promotion， 那个叫 demotion， 你是越来越 demote 下去，因为你要服侍的人越来越多，你肩上要担的责任越来越大，你服侍的人要越来越多，所以是被 demote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我们可以讲到的例子，就是在世界上的原则，世界上人都喜欢骑墙，骑墙派，有没有？就是说我东也不要得罪，我西也可以接受，我这样子我可以跟大家都是我的立场可以这样子摇，可以这样子摇。但是呢，在神国里面的原则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能侍奉一个主，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够又侍奉马门，我们又侍奉神，我们只能选择一个主来侍奉，我们不能做骑墙派。所以你要成为神的见证，你要是神的见证，我们很多的观念要被更新，我们以前在世界上所接受的一些教育污染全部要 demolish， 全部要被摧毁，重新再建造。这个是要经过学习，不经过学习，我们是 carry 我们的旧包袱来过我们生活公民的生活。 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经历得胜啊。那你说这个，你说我做基督徒这么久了，我为什么要去明白这个信心的层次？我为什么要明白信心的种类？这好像很 basic 的东西。但是你需要明白的原因，是因为你明白了信心的层次之后，第一个你要 self evaluate 你现在在信心的层次的什么阶段。好，所以呢，当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试炼来临的时候，你不会惊讶，你不会压抑，因为你知道 you need to grow， 我们需要成长，所以神会透过试炼来帮助我的信心成长，所以你不会很意外很压抑，哎，为什么这事会临到我，为什么这事又临到我，哈，因为我们的信心还在 grow 的阶段。那第二个呢，你明白了信心的种类，你明白了信心的层次，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去评估，你可以去了解传福音的对象现在所在的位置，那你就从有福音的切入点啊，所以不会是传福音就是只有不管这个人的情况怎样，你就是101招式而已。我们有的时候明白他所在的位置，我们比较知道怎么来切入。好，那我们下面就要来看到信心二，两种信心的种类哈。那我们可以来分析信心的种类有两种，第一种叫自然信心，那第二种是对信仰的信心哈。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自然信心。自然的信心就是神透过这个自然界所启发给我们的一种普遍的启示，那这个普遍的启示会产生一种自然的信心。所以说不是今天有信仰的人才有信心，你一般的人，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动作存留，你就需要有信心。比如说你要相信这个太阳从盘古开天到现在，它跟地球的距离是一样的，不然的话一下热死一下会冷死，对不对？这是一个自然的信心，你对大自然的信心，你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对不对？因为这个有自转跟公转，所以这个信心是叫自然的信心。又好像说你开车去金山大桥，金山大桥是 suspending 的，在海上的，你开上去的刹那，你对这个桥要有信心，你要相信它有足够的承重的载重量，所以你开上去的时候，这个桥不会摇晃或者是垮下去，这个就叫做一种自然的信心。那这个自然的信心是神在创造这个大自然创造宇宙的时候就赋予人的，所以不管你信神或不信神，这个自然的信心神已经给你摆在里面。因为你没有一点点的信心，你没有对自然界有信心，你一天的生活你都活不下去，你有可能过生活了。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信心。那自然的信心从哪里来？自然的信心从普遍的启示来哈。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段经文，我们请打开圣经看罗马书，罗马书一章，我就讲一章有印，但是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翻圣经哈，这样我们越翻就会越娴熟，就不需要依赖 PowerPoint 或者是我们的讲义，有时候打上去是为了节省时间，怕翻得比较慢。罗马书一章19节到20节，如此你可以大声帮我们念吗？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好，我们再来看一次哈，神的事情哦，我读圣经喜欢画了哈，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你们也可以 underline 了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这里有两个管道哈。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是 reveal 他自己。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看见神向人引力有两个管道，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那个管道是透过人的心，所以今天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冥冥之中他不见得认识神，但是他冥冥之中有知道有个更高的权柄在那里，就是中国人常常讲的老天爷，老天爷。有时候你不认识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但他里面有一个敬畏，因为他知道有个老天爷在那里。这就是因为神常常透过心语跟人来讲话，所以神透露他自己的管道。第一个，他从心来跟人家说话，不是从悟性来跟你讲话，他不是从外在的证据跟你讲话，他从里面跟你讲话啊。所以神呢， 对于人所能够知道了解神的事，他从心里面显明给你知道了。这是神所给我们透过跟我们讲话的第一个管道，是看不见的管道。那神在跟我们讲话有第二个管道，是看得见的管道。这个看得见的管道就是你现在生活的这个空间，这个环境，这个大自然。神透过这个创造的大自然，造天地的大自然，就把神的神性跟他的永能 build in 在这个大自然界里面，让你的悟性可以了解，让你的眼睛看见，你的悟性就了解，你的心里就承认，就晓得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创造主在那里掌管。所以神透过第一个心里面的感应，心里面的 conviction 感动，告诉你它的存在。第二个，神透过外界环境的创造，大自然的创造，告诉你有一位创造主在那里。所以不论是从心里看不见的世界，或者是外面肉眼看得见的世界，让你的悟性可以接受它，神都留下轨迹，让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轨迹去找得到神。所以这是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如果神来讲，神来做审判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借口说我不认识神，因为神你从来没有把你自己向我开启，你没有留下任何的轨迹让我可以寻找到你。 It's not my fault. 神说我到处留下轨迹， All this track, all this mark coming from me. 所以我们人没有借口说我不认识神。好，我们再来一起翻到传道书3:11，好，我们请露西再帮我们念。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嗯，好，刚才讲了哈，神呢，从外在大自然，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创造，让我们有迹可循，寻找到神的手所做的工作。神在这里，他又把人创造好以后，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不是安置在信神的人心里，不是安置在基督徒的心里，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这是普世的人都有的观念，永世的观念。所以我们都读过秦始皇，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去找长生不老之药？因为人都有那个永世的观念，有永生的观念。那这个永生的原文呢，是做永远的意思，就是一个永世的观念。所以你看，我们人生在世，你会不会有时间的压迫感？你会觉得有时间的压迫感，因为你有一个感受，觉得好像说时间会到一个终点， There is a terminal， 就是你不论你生活一天天过去，你有个压迫感，你每天有24小时的压迫感，可是你这一生你有一个压迫感，你会觉得好像会 come to 一个 terminal， 会到一个人生的终点来。所以神就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给我们一个观念，说你要去追求那个永恒。你的人生不是就这一场70岁、80岁、90岁，因为你现在科技进步点，医药进步，可以活到120岁、100岁。神把一个永生永远的观念放在世人的里面，让我们去渴慕，去追求。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生就完了，就好像两腿一伸，两翻一瞪眼就结束了。No， 我们一生的果效没有在这个阶段，没有因为我们的死亡就停止，有一个还有绵延下去的效果在那里。神就把这个永生呢，超越时间的永恒盼望就给我们，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人生很无奈。但是呢，在这节经文里讲这个永生，是讲永远的，原文是讲永远的意思。所以你讲到永远，可能是永生，也可能是永死。所以就看我们在存活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所 make 的 choice，可以来决定我们以后是 carry on 永生，还是我们进入到永死的地步。那这个你最后的这个选择，只能在你活着还有气息的这个时间之内来 make 这个 decision。 你 make 了这个 decision 之后，这个我们的肉体一旦离开了，就是决定你是进入永生还是永死。所以今天早上第一堂课有去崇拜的第一堂有崇拜的曾牧师，最后有讲到一个见证，一个老先生有没有，他中风后来昏迷，但他因为还没有信主，他太太就不要拔管，医生已经叫他拔管了，但是他先生还没有信主，所以他就还是有信心，觉得他先生还可以得救，就请了曲牧，请了曾牧师到他病房去为他祷告。结果祷告，本来已经几天都昏迷不会说话的人突然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这个曲牧就赶快跟他把福音说，你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听福音。他竟然会开口说话，本来不会说话，他说我要，然后就把这个福音讲给他听，去带领他做了学士祷告。 所以那个刹那虽然是 before 很危急的时候，但是你那个刹那所 make 这个 decision 就决定你的灵魂是要到永生还是到永死里面去。所以我们只有存活的时候有这个机会。那此外为什么我们传福音这么迫切？因为只有这一段时间，只有这个时间 window 开的，这个时间 window 一过去的时候 there is no chance。 所以为什么传福音要很 passion？ 有的时候我现在最近在跟我的大学同学传福音也是蛮困难，因为他们都是这个也是思想比较发达的人，越是思想发达的人越会抗拒很多的东西，可是你心里面为他们非常的着急，因为你他们讲出来的话都很有道理，都很有水准， OK， 很有学问哈，可是你会为他们很着急，这些东西不能拯救你的，你知道这么多的逻辑，你知道这么多的学问，你知道这么多的四象的哲理哲学， it cannot help you， 不能够拯救你的。所以他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你讲太多这些，你讲太多好像他要逼我要烦我，实在是出于爱心，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年纪也越来越长了，我知道那个 window 开始越来越 close 了。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跟人家传福音都不会觉得那是你的事，那是你的事，哦，反正跟你讲我尽了我的责任，好像 life 很长啊，你可以有很有时间去 make 你的 decision。 可是当你的年纪越来越迫近的时候，越来越接近回天家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你会感受到那个时间的压力，所以你必须要在那个 window 的时间被人家讨厌也没关系，至终你有一天他会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苦口婆心，好像这个脸皮也不要了，被人家嫌了也没关系了，实在是为了爱的原因，要他知道这个几十年只有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面，超过这个时间 there's no chance。 所以我们里面对福音就会有一个很大的 passion 会出来。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自然的信心。好，那第二种信心，这个自然的信心我们刚刚讲是给世人的，所以神说那个圣经说日光怎么照好人也照歹人，你今天不认识神的人有一样普世的恩典给你，而且很多的世人特别难传福音的一种人就是他无形中在行神的话的，你知道吗？他不认识神，可是他的很多生活规范他 follow， 他 follow 圣经的原则的。好，比如说他喜欢周济穷人呢，他这个人也不争夺权夺利，他也不是很骄傲的人。我就碰过，我上一堂课有提过，我一个同事那时候给他传福音，他死都不肯信。他这个人淡泊名利，然后呢很喜乐，就是一个小人物，可是每天很喜乐很开心，跟他传福音极困难，因为他就觉得说我活得比你们可能更多的基督徒还活得更潇洒，这样非常难传。到他最后那个每次跟他一讲福音，他就说哎，我把金刚经拿出来跟你的这个圣经来对照一下看一看。到最后他就得了胃癌了，他得了胃癌了。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那这个女同事也是因为跟我坐在一起就信主的，那这个我就跟他联合要去不信，就是不信，到最后到 deathbed 还是不信。他说我觉得佛教的思想跟我比较接近，就得了就走了，就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所以就没有，就一个人就这样走掉了，对呀，所以非常的可惜哈。所以我们人不要被我们自己的悟性，被我们自己的主观给限制住，我们 lost 掉永生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 lost 掉什么。那第二个信心种类呢，是讲到信仰的信心，哈，是对于这个信仰的信心，对于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信仰的信心。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哈，基督的信仰跟一般的宗教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如果人家这样问你，如果你今天去传福音，人家说宗教都劝人为善，哦，我现在同学都是这样讲。我在 blog 上只要写一点关于神的东西，他们马上就拿佛教的说法，佛教也是这样子说，哈，这样说都是劝，总意劝人为善，总意劝人为善，对不对？那基督的信仰到底跟一般的信仰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好，基督教神是活着的，那是真神嘛，哈，但当然这个是最 basic 的啦，是活神，其他的其实是不是神嘛，对不对？那想象出来的神，对不对？最大的一个差别哈，一般的宗教是人去寻道，一般的宗教怎么产生的？他对他的生活不满意了，他对这个世界很多的苦难或者是问题他得不到答案了，他就去悟道，他去寻道，他主动要去找那个道，对不对？然后他就悟啊悟啊悟啊，在自然界就冥想啊悟啊悟啊悟啊，有一天他就觉得他悟到了一个道了，然后他就把他就成为一个宗教的好像创办人一样，其实他也不见得是个创办人，他就悟到道了，他觉得他悟到了一些人生的理则或原则了，然后他悟到这个道以后，他就去传讲他所悟出来的道，然后世人听了以后觉得有道理，对不对？就接受了这个道，然后就把这个去悟到道的这个人怎样神化了， 就开始去膜拜他了，是不是这样子？很多的宗教创办人是不是这样子？他去悟了道，悟出来他讲出来你觉得有道理，你不是其实崇拜这个道，你去崇拜他这个人了，你把他这个人偶像化了，把他这个人抬升了，这就是一般的信仰，一般的宗教是这样子产生的。但是基督的信仰是完全的相反，所以我们去对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要讲一般的信仰是人去悟道，人去揣测那个道，然后呢人把这个传这个道的人偶像化变成神。但是基督的信仰完全相反，基督的信仰是道来寻人，是这个道成了肉身，是这一个真的神，他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他自己活化成这个道，道成了肉身，变成跟我们一样的 level 活在我们的眼前，他把天国的道，把天国的原则活给你看，把天国的这个价值观活给你看，让你知道这个是真正的道。所以我们的信仰是道来寻人，不是人去寻道，这是完全 opposite 的。所以今天哈，我们的道，我们的悟性已经是，你想想看，从亚当夏娃以来，我们的悟性已经被罪玷污了。一个被罪玷污的人，你的道德再多高尚，你还是一个玷污的罪人。一个玷污的罪人去悟出来的道，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完全的道吗？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如果不是神主动，不是道来主动找到我们这个罪人，我们这个堕落被玷污的理性不可能回归真道。不管你的生活信仰不管你的这个生活道德水准多高，你多么这个与世无争，你所悟出来的道还是被玷污的道，不会是真的道，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被玷污的人，这是一个大前提。所以今天只有真道来寻我们，我们才可能回归到真道里面去。所以基督的信仰跟一般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是道来寻我们，不是我们去寻这个道。那我们特别对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来自神有把特殊的启示赐给我们，这个特殊的启示就是他能够彰显出他整个救赎的计划是透过这个特殊启示来的。那我们要来看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我们请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哈，看哈，第一节，好，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也请 Lucy 帮我们念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好，我们先停在这边哈。好，这句话很重要哈，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神他来找我们，对不对？他在古时的时候，他是借着众先知把这个特殊的启示给我们，把救主的这个计划告诉我们，是借着众先知。但是在末世的时候，是借他的儿子来晓谕，因为到了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所以到了末世的时候，他借着耶稣基督来跟我们晓谕这个救恩的计划，这是神来给我们启示救恩哈。那我今天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说未来美国的未来一年，美国的经济会好转，大家都会有价，然后呢股票都会上涨，你们对我的讲的这句话的信任度，跟今天如果是奥巴马来这边讲，或者他带着他的这个经济官员的内阁来这边跟你们讲同样一句话，谁讲的话有可信度啊？我不是学经济的，当然是 professional 的讲的话才有 credibility 啊。谢谢你捧场，但是我没有学经济，所以我不知道。对，所以我要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谁讲这个话，他的 credibility track of records 很重要啊，是他这个讲话的这个人的身份，他来讲话的这个内容来决定他的身份，来决定他讲话的内容是可信不可信。所以当神借着他的儿子，哈，古时是借着众先知，但是到了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亲自来晓谕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亲自来晓谕的时候，这个是人在世间上所可以接受的最高的权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当上帝的儿子亲口来晓谕这个救赎的计划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作为被造的人类所可以接受的最高的权威，最高的权柄。今天这个最高的权柄亲自来跟我们讲，讲到整个救赎的计划，好， 好，那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刚才的那个读到我们读第我们再把第二节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再把它念一下。第二节、第三节。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好，这两节经文哈，可以画线的地方哈，你可以画有三，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点跟一条线哈。在哪两个点呢？第一个点是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你可以 underline。然后呢，创造诸世，创造世界，借着他创造世界。然后呢，第三节那边你可以画说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哦。这三节经文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看到两个点，有没有看到两个点？两个点是什么点？一个点是宇宙的终结，对不对？因为它是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个是宇宙万物走向的终点，是耶稣基督在那里，他是承受那个万有的。然后呢，有一个起点，是耶稣基督是创造世界的，所以基督是那个左边的点，是那个右边的点。假设我们说左边是那个 万有终结的点，右边是一个起始点，所以在这两个点都是耶稣基督一个开始一个终，所以它是阿拉法，它是 Omega。 然后这两个点的中间是什么？是一条线，对不对？这条线是谁来托住它？是用基督全能的命运托住它。好，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哈，你在你的脑子里有一个 picture 哈，左边一个点，右边一个点，中间一条线把它连线，然后这个点起点跟终点跟中间的连线全部都是用基督才可以使它存在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表示说，从起点，从亚当夏娃开始的起点，每一天不是都会发生一些事情，每天也都会有一个新的历史事件产生，一直到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的终结，每一这一条线，我们学数学的都知道，这个如果是一条线，中间就是无数的 indefinite 的点，对不对？所连接成的，那这个每一个点就代表历史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这一些点所发生的事情都直接跟谁有关系？直接跟基督有关系。所以不要讶异世界上为什么今天发生这个事，明天那个国家那个冰岛的什么火山突然这么多 ashes 啊，这个怎么出了事情，那个怎么样，好像很混乱，好像没有人在那边做主。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一个事，这个两个点中间的这一条线里面的无数的小点，都直接跟基督有关系，都直接跟上帝连在一起。所以没有偶发事件，没有 out of control 的事情，没有 chaotic 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是在这个耶稣名，靠着耶稣的名跟神国连在一起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所以我们每一个 individual 都在这个历史的两个点中间的连线上面，我们都对这个历史有直接的责任。我们每一天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都跟基督是直接连在一起的，都有关系的。这个就奠定了我们基督徒的宇宙观跟世界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宇宙观跟世界观，你绝对不会轻看你自己，你会知道你的位置多重要。因为 everyday happen in your life directly connected to 基督的，跟神直接连在一起的，有这样的宇宙观跟世界观的人，你不可能是会过一个好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你不可能想说我随心所欲，我今天过了，明天我不要去想，我对这个世界没有责任，我对历史没有责任。 No， 你的每一天都直接跟历史有关系，你的每一天都直接跟基督有关系，所以这个位分是非常重要。所以你要看自己看得这么重要，好，这不是叫你骄傲，是让你看重你的位分，你的位分是这么重要。所以你今天跟某一个人接触， That could become a historical event， 因为你可以把那个人带进到永恒的里面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就是要活出这样的一个大使的身份，在这两个点当中的那个无数的点的连线上，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思考，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opportunity， 可以直接跟基督发生关系。 那我们就看到信心有这两个种类，自然的信心跟这个特殊的信心。那当这两个，当人哈有这个自然的信心，你不要去压抑它的时候，其实就会促进你。你不要去压抑对这个自然的信心，你就会开始生发要对真理去寻求的信心，你就会想要进一步的去寻求真道。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说连神存不存在他都不相信？因为他就是明明看见了。他其实明明借着这个山川大自然，他知道有一位更高的掌权者，他去压抑他的自然信心。所以当我们自然信心被压抑的时候，你就没有进一步去寻找真理的信心。但是你对自然的信心你不去压抑的时候，你的里面那个信心会 grow， 会要促使你去寻找真道、哦、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我们的信心有这两种的信心。所以信心是人人都有的，而且信心也是天天都在用，只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呢，他们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不同。一个对象是建立在神，一个对象呢是建立在自己或者是对他的环境对他的成就上面。那哪一个可靠我们心里面都很清楚。所以 again 我要在这里强调，我上去年的那个不是去年，就上一次的创世纪里面我有提到信心本身没有价值。我们不要觉得信心很棒，信心是一个很伟大的东西，信心本身没有价值，是信心的对象来决定它的价值。 OK， 如果今天你信错了，你信错了对象的时候，你这个信心是给你带来永远的死亡，所以这个信心是让你生活在世上就非常的痛苦的。但是如果你今天的信心的对象是对的，你不但有永远的生命，你在世上的每一天生活会充满很多的祝福。所以信心本身没有价值，但是信心的对象来决定你的信心有没有价值。好，那我们下面呢要来看第三个，就是信心的层次。好，我们要来看到信心的三个层次。那我们要一边信的时候，我们一边在自己心里面来评估，看看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是在哪一个层次里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7章5到6节。请露琪帮我们念路加福音17章5到6节。
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
OK， 使徒是要跟使徒这时候呢跟着耶稣的这一些人是要跟耶稣说你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耶稣在这里跟他们讲、哦、信心、哦、不是说就是说神耶稣在这里要提的意思是说神所赐的信心不是大信心或小信心。换句话说，不是说今天你跟我求大信心，神就哦只给就给你大信心，那你没有求什么信心，我就给你一个小信心。神不是给做好一个信心，这个是大中小 size， 那你求大的我就给你大的，你求中的我就给你中的，你求小的我就给你小的，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回答使徒回答这些门徒的意思是说，你们都有信心了，但是你们的信心都是像种子，像一个芥菜种子，不是讲到它的 size， 是讲到是种子，把重点放在种子。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以种子的形态出现，比如说他，你去看他创造世界的时候，地上生发青草，然后开始长树木，里面都是什么，有核的，对不对？为什么要生生不息，可以 organic 的一直 grow， 所以这是种子。那神造人也不是一次就造了几万人在世界上，他造一对人而已，这是种子。那从这对种子再去 multiply， 一样的信心的原则也是一样，当你信的时候，神已经信心已经有了，不然你不会信嘛，对不对？所以神是把信心已经给你了，但是那个信呢是像一个种子一样，所以神说像，所以耶稣说像芥菜籽一样，那就是一个种子。所以种子要 grow 的，那 grow 要经过什么呢？我们大家会讲一定要有肥料的，很多时候试炼 testing trial 就是这个肥料一样，会让这个 organic 的性质慢慢去 grow。 所以基督徒不可能生活没有难题的，不可能不遭遇一些好，你讲患难也好，苦难也好，或者是 trial 也好，不可能没有的。 OK， 没这个话一定要讲清楚，不可能没有。因为很多时候传福音只有传一半福音，就是传那个成功的福音，讲神祝福你这个，神祝福你那个是祝福是一定有的，但是你的信心要透过 testing 才会 grow 的，这个是 一定会发生的 ，OK， 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这个我不需要再 emphasize enough。那我怎么会要 emphasize？ 是因为呢，我发现呢，我以为大家都知道，结果后来我发现说，跟一些比较可能年轻一点的基督徒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不知道。我以为大家都知道，结果发现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很多人听的福音是听成功的那一半的福音，没有听到另外一半的福音。所以他们 suppose 认为，我信了耶稣以后，为什么考试会考不好？我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会生病？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我还会失业？然后就离开神了。这样，我们下一章会讲到80%，就说今天去参加一个福音会哈，绝世的人80%后来离开神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一刹那他感情澎湃，他热血奔张，他觉得我要去，然后回去又想，因为这个没有 happen， 那个没有 happen， 不是你所讲的那样子，他就离开神了。OK，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 take time， 要让 people 知道福音的全面。好，福音不是只是来给你好处而已，他给你最大的好处是把你的罪赦免，让你可以跟神，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在世上我们要经验，这个是神所讲的话。那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跟门徒讲，信心不是大小的问题，信心是时间的问题。 OK， 所以信心不是大小，不是大中小，但是信心是时间的问题，它会 grow， 因为神所赐的是像种子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自己的信心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一个保险丝一样，可以把这个电传出去。那我们自己越顺服神，你的电阻就越小，你的力量就越大。那你如果越自己越不信服神的话，自己也越不顺服神的话，你的电阻就会很大，你的阻力很大的时候，你传福音的 power 也就会越小。好，所以信心呢，它只是像一个保险丝一样，它本身不是一个发电机，本身信不能够发电，因为我们不是电源，好，我们是一个导管，我们是一个管道。 OK，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呢，信心呢，我们就来从圣经很多的例子里面，我们来看信心的成长是有三个阶段哈，因为信心是种子，所以信心会成长。那信心呢，有初阶的信心，有中阶的信心，跟完全的信心。我们可以从圣经很多例子里面来看到。那你也会发现，就是说，耶稣的生命和他的服事的当中，他整个事工都是以信心为主题。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不用翻，我看看我们写在讲义上，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你回去的时候可以把它你可以回去的去放，回去的去查一下，我没有写，我没有放在这个上面，你可以看，你可以抄一下，就是只要抄那个章节就好了，就讲到耶稣的几个服事哈，都是跟特别是医治的服事都跟信心有关系。马太福音九章那边22节，好，他对一个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马太福音9章22节，他对那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然后马太福音15章28节，耶稣也称赞一个妇人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然后马可福音2章5节，好，那里讲到说，有几个朋友把他们那个摊子的朋友从屋顶上拆了屋顶垂下去，那叫这个人可以见到耶稣得着医治。所以耶稣因为他们的信心就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然后还有马可福音10章里面也讲到那个瞎眼的那个巴底买，那耶稣也是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去重见光明了，你的信使你得着医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四福音书里面都可以发现说，耶稣跟这些病人的关系，耶稣都是强调的是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很多神迹行不出来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个一个信心的阶层来看。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小信，这个是真的是记载在圣经里面，耶稣也常常说小信小信哈。那这个小信的阶段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初阶。那在这个阶段的信心很容易受到环境的摇摆，就是说你理性上你很想相信，但是当你的肉眼一看那看得见的时候，你就信不下去了。这个是一个在一个我们信心的初阶是这样，我们还是凭眼见， 就神其实很多时候真的看不见的，会决定那看得见的。但是我们这个阶段的信心还是在看得见的事上，在看不见的事上，我们的信心好像启动不了，那个 engine 好像没有办法发送。好，那我讲我的例子，那要讲小信的例子很多了哈。那我讲说我书信组的时候也是，那时候我们读经嘛，就是哦，以前没有做基督徒不知道，那后来信了主了以后呢，就说哦，读经要十一奉献，就读到要十一奉献，那神说你死是我嘛，我必要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那讲是归讲，对不对？我哪知道我钱给出去以后，这个天上的窗户会不会真的打开？就是小信的人，就是没有这个，就是信不下去。好，理性上信，但是信不是真的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你不一定信得下去。好，那结果哈，神就要教导我功课。那个时候呢，就是用钱上面就比较不会有节制，因为不会被约束嘛，因为你就没有这个观念说应该要奉献，所以就钱都喜欢花在自己的身上。结果又来到了一个月，我又觉得钱都不够用了，反正都用光光了啊，就这个月就当做就说没钱啦，不能奉献，就都不懂得说这个钱要先分别为圣的啊，你才可以去应用，不懂就用到没有了，就没有钱奉献了。结果那个月就不奉献，哎，结果很奇怪嘞。结果呢，没隔几天呢，就接到警察通知，警察通知说呢，写给我们一封信，说我们家后院哈，那时候我住在 Chicago， 说我们家后院有五棵大树长一种虫子，说那个虫子会传染的，会传染到 neighbor 去，限令我们在五天之内把那个五棵大树全部砍掉。他说如果你不砍掉，我 city 就派人来给你砍，然后你要负担所有的费用。那我们一听，哎，没办法，赶快就去找那个 landscaping company 就来锯树，就把五棵好好的这个成年的大树哈，就锯掉了，就院子就变粗粗的了。然后呢，就收到账单，就是那个月十一奉献的 amount， exactly 就是那个 amount。所以神很奇妙，这个叫什么？神说你如果乖乖奉献，我就保守你，我不要叫虫子来吃你的粮嘛。这是不是圣经讲的话呀？这是我不信嘛，是不是？不信就怎样，虫子就给你吃掉嘛，就是这么简单。那什么小信啊，那时候想信不下去，对不对？所以神是好意啦，神不是要来审你啦，神是要来教你，因为那时候信主这条道路走不下去，所以神来扶持你，神用一些方法让教训临到你，他让你知道说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所以那个钱真的就是被虫子给吃掉了，所以以后就比较乖了，就开始乖乖要跟神祷告，哦，你应该把钱哈奉献，也不要去给虫子吃掉，这多不划算，对不对？你这个自己一算你就知道了。所以小信就是在这个阶段，小信就是说神说的话神会做，但是因为我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我就很难相信。好，那这个就是小信的初，就是在信心的初阶。那在这个，如果有信心停留在这个阶段的基督徒呢，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挣扎，因为你的环境常常是说相反的话的。好，人是讲这样子，但是你明明眼睛看就不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你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挣扎，因为你不信，所以里面会很多的惶恐，很多的担忧。那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哈，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节哈到十五节。创世纪二十八章呢，这个是讲到雅各哈，那个时候雅各不是因为他骗了这个他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然后就以扫对他就开始不满了哈，他要逃命，他就要往他的舅父拉班那边去。那有一天晚上呢，他就来到了那个伯特利哈，然后在那边晚上他就做梦，梦里面看到天厅哈，然后耶和华站在天厅以上跟他讲话。那耶和华呢跟他讲的话呢是一个很大的愿景，就神给他一个很大的 promise， 这个 promise 就是说应许他会有地土，对不对？然后会有祝福，对不对？然后呢将来会怎么样，会遍满全地哈，他会他的后裔会好多好多，神给他一个很美很大的愿景啊。但是你看，当一个人听到了神给这样的 promise 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就跟我那时候初阶的信心是一样，神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你若愿意十一奉献，好，我就不叫蝗虫来吃你家的粮，对不对？这个东西神就给你一个愿景给你看到，但是你信不下去，所以你求的东西就是在初阶的信心。那雅各神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愿景哈， 但是呢，你看看雅各的祷告，就完全显出来他的信心还在初阶的信心。那我们看雅各听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应许之后，他对神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看，我们来读那个读十三不是十三节，对，二十节哈，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雅各许愿说，人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嗯，好、哦，你看神给他一个这么大的愿景，说是在十三节到十五节那边，说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展开，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必与你同在，我也要保护你，领你归回这地，不会离弃你。神已经讲这么清楚了，可是他回来的祷告是说，神啊，我要吃的，我要穿的，好，我走路要有平安。他回来求的就是这些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所以这个的祷告就是显现雅各这时候他在跟神的关系还是在信心初阶的关系。那个这也是我们初信主的人最常会求的就是这个，就是求平安啊，求吃的，求穿的等等。所以这个时候雅各的这个祷告可以反映出来是一个信心的初阶啊。那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也许不用一段一段经节去看，但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呢，这边呢就是在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二十五节那边开始哈，一直到结束那一整大段，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人是会担忧吃什么穿什么的，但是耶稣不要我们为这些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说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哦、生命是胜于饮食的。然后就讲了很多的例子，所罗门王荣华的时候，他所造的小花、哦、都怎么还这么荣美，那何况是我们这个这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岂不是比这些小花还要贵重，对不对、哦、所以神在这里就是来告诉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就是像刚才雅各所祷告的，这些呢是小信的人所小信的这个信心的阶层所祈求的。神不要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神要我们 grow， 慢慢的往上去成长。然后呢，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二节，那里也提到八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是提到说，门徒哈、哦、跟耶稣在船上，然后呢起了风浪，门徒很害怕，对不对？然后门徒就起来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那你说彼得他就说门徒啦，门徒在这边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合不合情理？对我们来讲合不合情理？合情理哈、哦，你可以想这个风浪不一定是真的去坐船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想说你在工作上的摇摆、哦、工作上可能要有 job 了没 job 了，或者始终找不到 job 了、哦、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的很重大的挑战，好像在这个船上晃荡了。那当时在这个船上晃荡的时候，我们心生恐惧，这是非常合常理的。可是这种的恐惧当你讲出来的时候，耶稣没有安慰耶，耶稣没有说哎呀你好可怜哦，哎呀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担心啊，我在这边啊。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耶稣就直接这样子来指责了。所以可见这个小信并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啊、所以这种的小信呢，如果我们的信心一直停留在这个小信的阶段，神还是很多时候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更丰盛的生命里面去，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不会经历到很多的安息、啊、所以这个小信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进入到更丰盛的生命里面去。好，那我们赶快来看第二个阶段，是那个大信了，比较大的信心了。那比较大的信心，我们要来看圣经哪些例子是属于比较大的信心。大的信心呢，就是你锲而不舍的信心、啊、虽然环境好像还没有印证，但是因为你的焦点是放在神说的话上面，不是放在这个还看不见的环境上面，所以你就有一个锲而不舍的信心。还有大的信心，它是一个愿意等候的信心、啊、他知道神的时间到就是会到，所以他有一个安息在那边，他祷告他愿意等候，所以这是一个等候的信心。还有大的信心也是一个愿意放手的信心，就是说不是照你的旨意来成就，是愿意照神的旨意来成就，所以你愿意去放掉你的 preference、啊、你不会要死死的抓住你想要的。 那这个是一种比较大的信心，是安息的信心，是等候的信心哈。那我有一次也是，有一个礼拜四早上，我需要去带一个姐妹会。那那一天晚上呢，我的老腰，那个时候他有医治，可是神他有气喘，但是神已经有 promise 说神要 complete 的 heal 他哈。那可是那时候他已经五岁了，然后那天晚上呢就突然就发作，就呼吸的声音就是那个风箱的声音，那听起来是蛮恐怖，然后嘴巴就是有一点点就是颜色暗淡下来了，就知道他那个氧气不够。那时候就会开始要为他做征战的祷告，就开始为他祷告了，他慢慢的就睡着了。那我就在他旁边躺着，那半夜的时候就起来就再听那个声音，就还是像风箱的声音，都没有好转的现象。可是那时候呢，神在教导我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做征战祷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眼目不要一直看着这个结果发生了没有，眼目要一直叫你的心安息。这个是征战是叫你的心一直在平安的里面，一直被平安掌权。如果你什么时候一直听那个声音的时候，你的心会上上下下，但是我要 check 它好了没有，对不对？你还是要 check， 可是 check 的时候你的心要一直回归到神的面前，相信神在掌权，相信神在掌权。你要征战的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他的病赶快好，他的病赶快好，我明天可以怎样，是你的心在那一刹那你都没有路透，你的心在那一刹那没有被焦虑去捆绑，没有被焦虑抓住。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祷告，我是说神啊，我赞美你，我就一直称赞，然后一直赞美神，然后求神一直保守我的心，不要被这个环境，眼睛所看见的环境就露出我的不安或者让我害怕，就用这样这个信心去撑住它，然后就祷告，然后也睡着了。真的到早上一起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完全就 clear 掉了，就是孩子的那个呼吸完全就回归正常了，所以就可以去上学，你也可以去服侍了哈。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征战的时候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习这个信心，要 sustain 住这个信心，就是你要保守自己在基督的平安里面，不管这个环境好像还没有 happen to you on your way to your way to your expectation， 但是你的心不要 lost 那个 hope， 你的心要 sustain 在那个地方，一直保持在基督的安息里面。那这样的一个信心是蒙神喜悦的信心。那我们来看到圣经耶稣基督所称许的信心，你看像刚才门徒那个信心，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你还是有信心，对不对？只是小信的，而且呢是耶稣来斥责的信心。可是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进入到大的信心以后，是耶稣称许的信心。那我们来看有哪几个人被耶稣称许他的信心。耶稣称许的人的信心哈，他们都是外邦人哦。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八章第五节那边哈，八章那边有讲到一个百夫长，有没有？哈，这个百夫长他的那个家里的仆人生病了，他来跟耶稣求啊，说哎呀，我的仆人生病了，夫子可不可以来医治？那耶稣一句话一听，耶稣马上就说好，我跟你回去，对不对？可是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这么大，大到连耶稣都稀奇。你去比较跟耶稣刚刚跟门徒是说你这小信的人啊，对不对？可是现在 versus 比较跟这个人哦，耶稣都稀奇，说这种的信心是让耶稣稀奇的 amazed， 会让我们的王 amazed 啊，你可以想象吗？他说耶稣你不要跟我去了，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掌管兵权的，我知道掌管兵权的都伏在我的权柄底下，我说一句话他一定去做到。耶稣我知道你是主，你是神，你有权柄的，所以这个疾病是伏在你的底下的，这个疾病是在你权柄之下，就像这些小兵丁是在我的权柄底下，所以只要你一句话，你人不要到，你一句话病就要听你的话，病要离开。所以你看，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信心是大到什么程度？耶稣主动说我要去你家的，他说不，你有权柄，这个病是伏在你权柄底下的，这个病 just a name only， when you order it他就会离开，你人不要到我家来了。他的信心，这样子的信心，耶稣是说稀奇，耶稣稀奇 amazed， 所以耶稣说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我都没看过这样子的信心，在自己的人中间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信心。然后马太福音15章22节那边也是这个信心，也是给神所称许的，就这个迦南的妇人，也是外邦人，迦南妇人，对不对？哦，她是女儿，她的孩女儿被鬼附得很苦，她希望耶稣来 释放他的女儿。然后耶稣那时候就在试探他，试探他。耶稣就说：“哎呀，我奉差遣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啊，我怎么可以把这个给自己孩子吃的饼哈，去给这个外邦狗吃啊？给狗吃，这个话听起来很难听哦，有点insulting，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个妇人竟然就说，就算是狗也可以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食物。他讲这个话就已经显出来一个信心，就是锲而不舍的信心。 I have to have it， 因为我知道我的女儿除了从你这边可以得着释放以外，别处得无得拯救。所以我不管你今天骂死我，你欺死我，你吐口水在我身上，你怎么样子侮辱我羞辱我， I can take it， I just have to have the healing， 我一定要，因为只有你可以给我拯救，只有你可以给我医治，别处是没有了， You are the only way。 所以就是这种锲而不舍的信心。所以耶稣也是 amazed， 耶稣就说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个是被神称许的。 versus 刚才跟门徒说你这小信的，对不对？耶稣说这个是大的信心啊，你大的信心，因为你不轻言放弃就给你了啊。那另外马太福音九章20节到22节一样，也是一个妇人，血漏的妇人，对不对？那个血漏的妇人想说，耶稣来了，我只要混在人群的当中，我只要稍稍的摸到他的一掌穗子，他甚至这里形容是说我必得痊愈哦，他没有说我只要去摸一摸我可能会得痊愈，或者是说我摸一摸 maybe 我希望我可以得痊愈，他说 no， 只要我能够摸到他的一掌穗子我必得痊愈啊。所以当耶稣的能力出去的时候，因为他挤到他了，碰到他了，耶稣就有感受，耶稣身上有能力出去了，所以耶稣就知道，回过头来就知道是这个妇人，所以他就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啊。所以这是得神称许的信心，是在这个大信心的里面。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最高层的信心，最高层的信心是一个完全的信心。这种完全的信心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离开此地投入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要信他所说的，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不论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句话很重要，你信得着的就必得着， OK。 但是呢，我们不能把这句话断章取义的来使用，这句话要配套的，要有配套的。圣经上有哪一句话大家可以想到的是跟这句话是配套的？就是说你无论求什么都给你得着，信得着这个。 有没有新约，新约没有哪一句是跟这个配套的？还有没有？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的还有没有？好，还有呢？在约翰一书里面，你们只要按着我的旨意求，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成就的。按着神的旨意求，这是一个 key point。完全的信心的人的祷告是按着神的旨意求，所以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因为完全信心的人的祷告，他不会是站在自己自我的一个立场跟自我的一个 desire 他去祷告，他是站在神的立场，站在神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求。所以他按照神的旨意去求的时候，就不会不给你成就，就神一定会给你成就。因为高阶信心的基督徒他的祷告绝对不会是妄求。因为雅各书有讲到说，你们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可是你求你也得不着是因为你妄求，对。但是当高阶信心的人，他不会妄求，他一定是站在神的旨意去求，站在神的属性跟神的立场去求。当他是站在神的属性跟神的立场去求的时候，神一定叫他发生，一定叫他来成就。所以这个高阶的信心是这个意思。那个圣经里面谁是一个高阶信心的一个例子？我们要讲到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一个高阶的信心，是一个完全的信心。你看他等了多久 等了这么久，到了都过了生育的年龄，神才把这个儿子赐给他。他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应许之子，好像可以猫妻怪了，透过他成为一个大国了。可是就在他成长到13岁、12岁、13岁进入青年者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把这个儿子来献上。他若把这个儿子献上，神给他讲那些 promise 全部又都落空了。神说，从你这边会要生出一个族类出来，对不对？好、哦，你是变成多国之父。那你可是神又说，以实玛利不是啊，是这个信心之子才是，应许之子才是。那我如今把这个应许之子活活的杀死了，这不是神你跟我讲的话就是白话了吗？是空话了吗？但是为什么他陷得下去呢？他为什么敢把这个独生子献上去，真的要拿刀杀下去呢？为什么他敢？因为他里面有完全的信心，他信到一个程度，他相信，因为神已经答应的事情，神必然成就。所以以撒即使死在这个祭坛上，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他的信是这样子的。他的信是认为说，不是说我今天把以撒献上，神一定会在最后那一刹那阻止我杀他的，或者是说我杀了以撒，神可能叫撒拉再给我生一个儿子出来，不是。是因为神跟他说只有这个儿子嘛，他是信到一个程度，信到说我今天一刀把他插下去，他断了气，神下一秒钟可以叫他复活。他是相信到这个程度，死而复活的程度，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信心。所以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信心是预表一个完全的信心。所以神就是超越了你的理性了，完全就是 crazy 你的 belief in God。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你完全超越你的逻辑思考，完全超越你的理性，你可以相信神可以做工，可以成就到这个地步。即使现在眼睛眼睁睁就是看到神 promise 梦好像已经破碎了，要破碎了，但是你相信神说成就的就一定成就。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高阶的信心。那信心呢，会很 deeply 影响我们的健康，会影响我们的财务，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你在哪一个信心阶段，这个影响你的健康、财务、人际关系。信心也会影响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喜乐，有没有满足，有没有勇气。信心也会影响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啊。信心也会影响有没有多一点皱纹，有没有多快有皱纹，那是真的，我真的不骗你们。越 worry 的人，真的你这个脸上就是牵动很多的。上次在我听来一个医生讲说，一忧愁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哈，不晓得几十条还是七十几条的肌肉同时牵动，但是喜乐的时候一笑，那个松弛放松，好、哦，会让你这个更 pretty 一点。这是要给女士们哈、啊，女士们如果要保持青春，一定要常常让喜乐的油来浇灌你，好、哦，常常擦哈利路亚面霜，让喜乐的油来浇灌你，你就会永保青春美丽，为耶稣美丽。好、哦，我每次都这样讲，为耶稣美丽。你要为自己美丽，为耶稣美丽。所以神不要我们的信心哈，都是停留在初信的阶段。如果你发现你已经信主好多年了，你还在初信的阶段，你知道你需要再 grow， 再往上 grow。神要我们 grow， 所以不要讶异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试炼临到，这些试炼都是一些肥料。好，当然促进我们信心的增长。好，我们今天的课要先到这里哈，那还有15分钟的时间哈，我希望我们还是你找一下三个人就好，好不好？三个人或四个人最多一个小组。我们可能也许时间分享不是很多，可是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评估一下自己大概是在什么信心，然后我们彼此有一个祷告。好，我现在一边为大家祝福祷告，就请你们自己找人了，好不好？来，您自己找人哈。所以说我们赞美你，敬拜你，我们谢谢你自己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主求你自己的宝血涂抹洁净我们，也让我们今天的课堂的话语吞吃下去。主，让我们来审视我们自己信心的 level， 让我们勇敢诚实的面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虽然我们可能还在初信的阶段，但是我们不需要只有先锋，我们只是需要渴慕往那更高层的信心去迈进。而且我们相信神，你必定与我们来同在，因为你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恶者也不可以来嘲笑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你神国的大使。谢谢赞美主，愿你自己来将那信心的种子已经埋藏在我们的里面，愿你借着你自己的大能来托住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的信心日益来长进。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现在请三个人四个人一个小组。